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从跆拳到闪耀》，这本是讲述如何帮助现代职场人缓解压力，走出职业跆拳的书。日日都不想上班，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不单止心累，身体都很累，什么都不想做，有时会刻意对工作和同事保持距离，摆得就摆，避得就避，工作成就感又不高，觉得自己的事哪一个来做都一样，成日感觉到自己没用又没力，但是为了生活都是要继续做。我想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不是因为你懒又或者不捱得，而是陷入了职业跆拳。2019年的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职业跆拳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并且将它定义为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管理而产生的一种综合症。职业跆拳有三个特征，分别是感觉精力耗竭又或者耗尽，与工作产生距离感，对工作产生消极愤世疾俗的情绪，还有职业效能感降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职业跆拳虽然被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当中，不过严格来讲，它并不算是一种医学疾病，而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与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并且普遍发生。可以说职业跆拳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例如，据2018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的《中国工作跆拳指数调查报告》显示，70%的职场人有轻微跆拳，13%的人具有重度职业跆拳。再例如，2019年美国知名医学网站 Medscape 发布了一篇针对15000多名医生的调查报告，结果发现44%的医生有职业跆拳问题。产生职业跆拳的人咁多，危害咁大，咁点样先至能够缓解工作压力，行出职业跆拳呢？呢一本书或者能够俾你一啲答案。呢一本书嘅作者林恩斯蔡宾系英国幸福咨询公司 Bodyshot Performance 嘅联合创始人。林恩同佢嘅团队同健康领域嘅专业人士同埋中小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共同研究点样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最终总结出6种健康信号，分别系睡眠、心理健康、能量、身体成分、消化系统同埋体能。从呢6种信号之中，又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帮助很多企业的员工改善工作状态，并且屡获殊荣。所以无论你是刚刚开始出现跆拳，定是已经跆拳了很久，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明确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从跆拳之中顺利恢复。作者提出的这6种信号又可以进一步精简成为2大类，精神上的职业跆拳和身体上的职业跆拳。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按照作者提出嘅理论同埋方法，逐一嚟讲下点样缓解呢一种精神同埋体力嘅入不敷支感。首先，我哋先讲下精神上边嘅职业跆拳。有职业跆拳感嘅人，往往有一啲共同嘅精神感受，例如忧虑、焦虑、过度担忧、自我批评、冷漠、麻木、容易生气等等。之所以会产生咁多不良嘅情绪，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就系压力太大啦。一方面系工作本身嘅压力，例如高校扩张、就业市场对学历嘅要求水涨船高。2023年北京石博毕业生首次超过咗本科生，就业竞争越嚟越大。再有996嘅工作模式喺互联网行业普遍存在，相比搵唔到工作嘅人嚟讲，工作量大、频繁加班似乎就唔算系啲乜嘢啦。除咗工作本身有压力，另一方面都有自己俾自己嘅压力。例如啱啱入职场想要好好表现，为自己设定嘅目标太高又容易受挫。另外入职之后发现目前嘅工作同个人追求理想差距较大，感到失望，但又讲唔清楚到底想去做啲乜。有时坚持工作只不过系因为唔知道点样放弃呢一份工作。呢一啲可能系我哋感觉到跆拳嘅原因。咁我哋点样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获得职场幸福感呢？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大脑之中的神经递质入手。有4个神经递质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分别是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和内啡肽。这些神经递质对于保持和恢复心理健康格外重要。 顺应人脑机能的正向工作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同时将工作造成的精神压力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我们来详细讲下这几种神经递质。首先，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是大脑奖赏中心联系紧密的神经递质，对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注意力、记忆力、计划性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可以咁样讲，有咗多巴胺，做嘢先至有干劲，先至有积极性。点样先至能够喺工作场景之中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呢？要想对工作保持嗰一种兴奋、跃跃欲试嘅感觉，就要喺工作之中安插挑战。呢一个挑战可以从设定目标并且实现目标开始。我哋喺实现目标嘅过程之中，设定目标嘅时候同埋实现目标嘅时候都会分泌多巴胺，而实现目标之后又会激励我哋设定同埋完成下一个目标。如此，我哋就可以连续不断咁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最大限度咁激发工作嘅积极性。不过，并唔系随便咩目标都可以刺激多巴胺嘅分泌。首先，这个目标不能够太大太空洞，最好切实可行，亦即是那些只要你跳下就能够捉得到，不会令到你太易通关但又不至于中途放弃的目标。其次，与一次性设定一个长期目标相比，设定一个短期内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实现它之后再设定下一个更难的短期目标，如此反复反而更加容易实现长远目标。最后要对目标进行反复确认，因为有时我们的目标有很多，但是设定完之后就抛到脑后，亦都不按照目标行动。所以我们必须要将目标变成一个随时都能够见到的东西，例如将你的目标贴在你的书桌上面，又或者向周围的人宣布自己的目标。总之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目标的存在。除了上面这个方法，我们还可以进行食补。例如食用富含酪氨酸的食物，多巴胺是以一种名为酪氨酸的氨基酸为原料所制造出来的。如果人体之中酪氨酸不足的话，就没办法分泌出充足的多巴胺。那有什么食物是富含酪氨酸的呢？例如芝士、火鸡、葵花籽、醋米、花生和豆类、蔬菜、瓜果等等都富含酪氨酸。不过为了将酪氨酸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还需要糖分的配合。人体之中的糖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你的主食。另外要将酪肌酸制造成为多巴胺，还需要维生素 B6 的参与。维生素 B6 含量较高的食物有香蕉、牛奶、煎鱼、吞拿鱼、三文鱼等等。所以你看，想要通过飲食来刺激多巴胺，就要保持营养均衡，这个才是打造身心健康的基础。跟住落嚟是催产素。催产素被称之为爱的荷尔蒙，它能够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促进亲密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令人感到幸福、满足和忠诚。翻咗一日工之后，夜晚翻到屋企，你会做乜嘢呢？我谂有啲人可能会话乜嘢都唔想做，净系想摊喺度。又或者日头公司里边嘅嘢未做完，翻屋企之后跟住做。前一种咧都还好，后一种咧就要格外警惕啦。因为一旦产生咗喺公司做唔晒嘅嘢可以带翻屋企做嘅念头，咁你日头工作嘅时候就会容易失去紧迫感，做事拖拖拉拉做唔完，最后咧只好就带翻屋企去做啦。长此以往，工作嘅压力就会逐少咁侵蚀你嘅身心健康。其实夜晚翻到屋企系一个好好嘅放松同埋治愈时间，我哋要好似重视日头工作一样，重视夜晚嘅休息同埋放松。例如我哋可以俾家人又或者伴侣一个拥抱，然后倾下偈，又或者花啲时间同宠物一起玩。呢啲行为都可以促进催产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爱同埋被爱，缓解工作嘅压力。多巴胺令到我哋工作有干劲，催产素令到我哋放工之后获得放松同埋治愈，然后就系血清素啦。血清素是天然的情绪稳定剂，可以帮助我哋转换心情，令我哋心情恢复平静。工作之中总会遇到进行唔到落去，又或者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多、压力格外大嘅时候，呢、这个时候点样平复消极嘅情绪，转消极为积极就好关键。 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精英这样用脑不会累》，这一本书提到大声朗读对血清素的分泌有刺激作用，而且大声朗读还可以促进前额皮质的血液循环，增加血流，对于预防老年性痴呆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在写字楼里面打工的人来讲，平日里面大部分工作的时间都花费了在看和写作上面，很少有机会去朗读一些东西。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尝试大声朗读的话，就会感受到从写到读的转换，可以令我们的身体从基本静止的状态进入到轻微运动的状态，心情和头脑都会焕然一新。除了大声朗读，流眼泪都会刺激血清素的分泌。例如我们看戏的时候，有时难免都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在流泪的过程之中，前额皮质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血清素神经的活力都会明显提高的。所以尽情哭泣都是解压的一种方式。最后还有一种神经递质叫做内啡肽。内啡肽一般在我们面对巨大精神压力的时候就会分泌了，发挥镇痛的作用。例如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之中感到呼吸困难、腿脚无力，觉得再跑不到下去的时候，内啡肽就会大量分泌，以此来帮助他减轻痛苦。但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压力爆煲的时候才被内啡肽发挥作用，在其他状态之下我们都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例如当内心处在平静和放松的时候。当人的身心处在放松状态的情况之下，大脑之中就会产生 alpha 波，而当大脑发出 alpha 波的时候，内啡肽都会分泌。所以要想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可以通过释放 alpha 波的方式来实现。那到底怎样才能够令我们的大脑发出 alpha 波呢？例如冥想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在很多书之中都有所涉及。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开始一次冥想，就可以从开始感受自己的呼吸，花时间考虑自己的感受开始。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你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令到你快速平静下来。再例如听下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都可以。有研究者发现，创作音乐和聆听音乐都会促进人体释放内啡肽，起到止痛的效果，产生愉悦感。而且听音乐的同时，人体还会释放多巴胺，可谓一举两得。好啦，讲完精神上的职业怠倦同埋应对方法，我哋再嚟讲下身体上面嘅职业怠倦同埋应该点样做。身体上面嘅怠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系睡眠问题，另外一个系身体疼痛。大部分有职业怠倦嘅人，往往都伴随住睡眠问题，例如入睡困难、夜晚易醒、瞓咗好长时间，但系起身嘅时候依然系头晕脑胀、疲惫不堪等等。缺乏睡眠又或者睡眠质量低，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中应对挑战的能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他连续14日只是睡6个钟头，那这个人的专注力会变得很差，跟两日不眠不休的状态差不多。不单止是这样，睡眠问题还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的风险。咁应该点样提升睡眠质量呢？我哋可以从入睡同埋起床两个方面入手。褪黑素系令人产生睡意嘅物质，褪黑激素分泌得越充足，瞓得就越好。从傍晚开始，人体褪黑激素嘅分泌会开始增加，去到入睡之前，褪黑激素嘅分泌已经相当活跃啦。也就是说，从晚饭之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的活动方式，将会对褪黑激素的分泌造成很大的影响。褪黑激素很讨厌光的，所以如果夜晚睡觉前一段时间你一直在强灯光的客厅里面看电视又或者玩 iPad， 那即使你之后进入全黑的房间睡在床上面都没办法即刻睡着。不过如果我们睡觉之前一两个钟能够在照明比较暗的房间里面放松自己，就可以刺激褪黑激素的分泌了。例如很多人都会在睡觉之前借着床头灯去读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的书，等睡意来的时候就熄灯睡觉，这一种就是对睡眠非常好的习惯。讲完睡眠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身体疼痛的问题。长期饱受压力的人会经常感到身体上面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有时牙痛，有时胃痛，有时又腰酸背痛，那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身体绷紧，喜欢交叉双臂，抬高膊头，躯干弯曲。作者说，这些姿势都会压迫内部器官，进而减少血液循环，导致肌肉、关节和神经肿痛。人的心情会对身体的姿势造成影响，调返转来讲，身体的姿势都会为心情带来影响。例如坐得直一些，就可以令神经系统更好地应对压力。在《健康心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之中提到，直立坐姿可能是一种简单的行为策略，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抗压能力。另一个由哈佛大学展开的研究都发现，当我们采用高能量姿势，例如坐直一些，又或者比较放松的姿势，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就会降低。而当我们摆出低能量的姿势，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绷紧的姿势，皮质醇水平就会升高。所以当我们越是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越是感到很累的时候，越是要挺直条腰，而不是卷缩一团自怨自艾。好了，这一本《从跆拳道闪耀》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在讲压力管理的时候，拿起了一杯水，然后问在场的人，这一杯水有几重呢？大家都很积极地去估这一杯水的真实重量。但是这个时候，心理学家就说了，这一杯水的真实重量并不重要，我感受到的重量取决于我举起这一杯水的时间。如果我只是举了一分钟，那不算是什么事。但是如果我举一个钟头，一日甚至是更耐的话，我的膊头就会麻痹，严重的话还会瘫痪。一杯水的重量并未改变，不过我举的时间越长，就会感觉这一杯水越重。没错，工作之中的压力就好像这一杯水那样，短暂的压力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如果压力持续不断，它们就会变成职业怠倦，进而伤害你的身心健康。那应该怎样做呢？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先将这一杯水放低一阵。我们可以运用今日提到的方法，例如从大脑之中的神经递质入手，去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令自己先从压力之中抽身出来，然后再逐少逐少地提升工作的积极性和幸福感。再例如，我们还可以从睡眠和身体姿势入手，调整身体健康状态，令自己有精力有体力应对每日繁忙的工作。当然，一开始就做出重大的改变是很困难，但是哪怕只是做出少少改变，通过不断累积，最终都会带来巨大转变。职业怠倦是快节奏工业社会的现代病，大范围流行，周期性出现，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亦都没办法被根治。面对这样的状况，除了做出积极改变之外，我们都不妨去做一些心态上面的调整，将职业怠倦看成一次重新认识自我、更新自我的机会，看看自己还需要提高哪一方面的职业技能，保持警觉，不断修整，勇敢断舍离，或者这一种才是人生常态，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从跆拳道闪耀的跨越。以上就是由英国幸福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林恩·斯宾塞所著《从跆拳道闪耀》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